次的那点明白哈。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问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今天世界上里面所强调的这一个所谓的进化论对抗我们的所谓的创造论怎么看法呢？科学上不是都是强调进化论吗？今天如果你要主张你是创造论，好像无形之中你就是一个反科学的人。其实我先讲一个观念，大家要建立起来啊。你知道整个的科学的基础啊，虽然他没有这样子讲，但是其实是建立在进创造论的基础上。为什么这样说？你知道科学啊，它有一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就是同样的东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经过反复的操作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透过实验印证之后然后创造定理定律嘛，对不对？换句话说，科学承认宇宙之间有定律啊，它不是一个无因的、没有目的的、偶然的，它有一个定律啊。定律怎么来？定律是经过设计的，定律是精密的。氯跟钠这两个元素经过化学作用，它就变成可以吃的氯化钠，就是食盐了。你反复的做，就是这个结果，它能够产生一定的结果。为什么会有一定的结果呢？如果是进化是出于偶然，是出于不确定的，那么不应该会有这样的结果啊。什么事情有规律性，表示它是经过设计。我说我啊，我偶然今天晚上到你家，偶然出现，表示我没有事先设计，你也不知道我会来，突然间来，这才叫偶然嘛。我如果每天晚上6点钟都到你家，是不是叫偶然？不是，那我干什么？我去你家吃饭吧。我如果固定的做一件事情，同样的这样出现，它是经过 design， 它是经过设计的。如果偶然，所谓偶然就是说它完全不确定，没有任何的 purpose， 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随机产生。进化论的要求是物竞天择，是经过偶然情况之下产生，随机的这种情况之下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里面看，其实科学是反进这个。科学虽然没有承认创造论，但它承认宇宙之间有规律，这个规律人可以去发现它，发现之后就定立了这个定律，它其实是在创造论的基础里面。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到底进化论讲什么东西呢？今天很多人一讲进化论好像变成一个代名词。什么代名词呢？就是我主张进化论，我就比较科学化，我就比较理性化，你几桩创造论你就比较迷信，你就比较落伍。其实有很多人对于创造论，对于进化论到底是什么根本搞不清楚。你知不知道进化论到现在为止从来在科学上面不是把它定义为一个定理，它只是一个假说，就是它是一个假设，它从来没有被科学上面经过定理。你如果按照科学那种精密的反复实验验证之后找到答案的方式的话，进化论从来没有通过这个要求，通不过，因为太多的空隙没办法填满。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说，它是一个假设。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哈，请问一下哈，按照进化的原则来的话，人如果是从单性无因的情况之下，突然之间经过电极还是什么因素，使一些无机物后来变成有机物，然后产生单细胞生物，单细胞后来变成水生，水生后来变成两栖，两栖变成爬虫，爬虫变成哺乳类，一路这样慢慢下来到我们今天人类的出现，这是进化论所主张的一个方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猴子变成人是不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进化？在进化上来讲是不是最近的？因为最高等嘛，慢慢进化来嘛。那么为什么离我们最近的化石我们找不到？我们找到都是一些上古的几亿年前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单细胞的这种植物，最近的为什么找不到？以理性的角度来看，最近的是不是应该最容易找到？因为离我们时间最近嘛。可是为什么没有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资讯，这个是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在海外版里面登出来，其实已经是联合国文化基金会，联合国这个叫做考古保护里面已经定为青蛙。就在中国的云南呢、在中国的云南有个地方叫做澄江市，在这个澄江里面发现了一批化石， 这个化石啊，现在被联合国定为叫做生物界的大爆炸，生命大爆炸。你知道宇宙有个宇宙大爆炸，对不对？今天科学上面告诉我宇宙的成因是什么，是吧？多少亿年以前突然间经过一个大爆炸之后形成今天的宇宙，但他们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爆炸，他只能推到说可能是有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到底谁让它爆炸的还是无法解释。那么根据这个宇宙界大爆炸呢，在生物界里面叫做生命大爆炸。什么叫生命大爆炸呢？他们就发现这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在考古学上的研究的时候啊，有一个时期，有中间有一个区分，我们一般来讲叫做寒武纪，听过这个字哈？寒武纪这个时间大概距今 5.7 亿年以前的时间。在寒武纪这个时间以前呢，在化石界上面叫做隐生代。什么叫隐生代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找不到有生命的化石，就找不到有生命的话叫隐生，生命是隐藏的。在寒武纪以后呢，这边发现的是叫做显生代。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化石呢是有生命现象的。那么在科学上把它区分为，所以用寒武纪来区分，寒武纪以前叫隐生代，以后叫显生代。在中国大陆澄江这个地方发现的化石，从时间的考验上考据上来看的话，是接近寒武纪初期，换句话说在显生代初期的这段时间的化石。他们去鉴定之后认为那个化石的时间是接近显生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如果按照进化论的理论来推论的话，在这个时期你能够找到的化石应该大部分是单细胞，刚刚开始嘛，单细胞的生命化石。可在中国大陆的云南的澄江发现的化石，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化石，在我们生物界里面的界门纲目科属种都找得到，都找得到。换句话说，在那么开始的时间比较可能有点像圣经所讲的同一个时间的创造，突然间出现，它不是以单细胞逐渐演化，经过长时间演化而来，它是突然间出现。1995年在海外，我这边有那个资料，中国人民日报在海外版里面登出这个讯息之后，下面讲了一句话，现在被联合国所保护的这个澄江市的这个化石群对于进化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进化论者对这个现象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接近化石初期的这段时间里面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界门纲目，这种各种属类的都已经出现了，而不是只有单细胞的生物。对于进化论打击更大的一个是什么？是 DNA 的发现。在达尔文的时代里面，认为人类生命里面最基本的单位是细胞，单细胞。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单细胞不是最基本单位。一个生命能够产生生命现象，所谓生命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会新陈代谢，还有会繁衍后代，这叫做生命现象。所谓生命现象，一个就是你什么叫活的，活的就是说你会新陈代谢嘛，我们每天是不是都会新陈代谢，会。另外我们是不是能够繁衍一代传一代，这叫做生命现象。凡是会要有这种生命现象的主控权都在 DNA 上面。 DNA 是由四个不同，是由核苷酸所组成，这种四种不同的核苷酸按照不同的机率配合，我去稍微研究一下，他们讲说譬如说用代号，如果核苷酸用 ABCD 四种代号的话，每一个 DNA 是由这四种不同的几率组合，可能是比如说 AABCD 或者 ABCCD 不一定，但是每一个组合呢不一定都形成生命现象，要形成生命现象必须是一种特殊的组合。这边有一个资料啊，我得念一下，因为这个实在是资料整理来，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的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啊，至少要有1200个核苷酸，就是这样子的组合，各种不同的组合下要有1200个，而这1200地方上才能够产生有生命现象的蛋白质。就算用每秒钟有10万次重新组合的几率，按照进化论人讲是偶然的，这种几率每秒钟给你10万次这四种核苷酸组合的话，要300亿年的时间才够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 DNA。换句话说，现在地球所存有的时间还不够形成一个。 所以 DNA 的出现的研究的出现对于进化论来讲又是另外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如果按照那种偶发性的出现的情况之下，单细胞也可以讲，可如果再进到更细则的部分来讲的话，时间是不够的。换句话说，进化论这个假说基本上来讲它真的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个定理。整个世界上现在有许多的资讯让我们看见，其实指向创造论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是更大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你就知道说其实圣经给我们有很大很清楚的一些教导啊。有的人也许根据这样的一个讲法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圣经真的是创造论，可是我们如果根据圣经来推论创世纪第一章，很多人读创世纪第一章就不相信了啊？为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讲神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就安息了。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按照圣经的年代推算地球存在的时间不过只有4004年，哎呀，所以科学上就反正你们基督教简直胡说八道，任何的地质形象显象下来都不止这样子，因为他就是按照圣经的记载来。所以有很多人叫他读圣经读圣经，他翻开圣经第一章创世纪他就不信了，他觉得为什么要信呢？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跟圣经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圣经基本上来讲不是一个人类历史近代进化的一个记载，圣经主要的记载是谈到神的一个主权，所以解释圣经要了解圣经的体裁跟圣经的一个方向。创世纪谁写的？神感动摩西写的，对不对？摩西在什么处境里面写创世纪？那时候要出迦南，出埃及进迦南之前，对不对？摩西完成他的创世纪，摩西五经嘛。原来的埃及跟要进去的迦南都是充满了多神无神的这种主义的国家，摩西在神的灵感动之下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天地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不是原来你们在埃及所听见的或者将来要进到迦南地进去所进的那些所谓的宗教里面所谈的这种多神。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诗歌题材，创世纪这卷书很有意思啊。这种书的这卷书的写法按照希伯来文来看，它是两种题材交互式，一个叫做记叙文体，一个叫做诗歌题材。创世纪第一章整个是诗歌题材，换句话说它在标示一些事情，强调神的主权。很多人要解释创世纪很大的困难，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人讲说哇，发现如果按照今天科学的记载我们来推论创世纪的话，我们就发现有个困难，真的是好像只有4000多年，好就多一点吧，就算那个主教乌撒主教推算错误的话，那么6000年嘛，8000年嘛，再怎么样算也不会跟人类历史科学上面所找到这些证据相符合，怎么办呢？好，有人就自作聪明，就想说那这样的我们来变一下，起初神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哦，那个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可能虽然比率极低，可能可以把它翻成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就把神的创造六天的创造跟最早神的创造就区隔开来了。本来神创造一个很好，后来地变成空虚混沌，地为什么变成空虚混沌呢？ 因为这里面撒旦堕落了，败坏了，所以后来这个六天是神再造，所以就把这个变成空虚混沌就把所有历史里面的区隔通通塞进去，不管今天科学上面找几亿年几万年通通把它塞进去就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呢？你会发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就发现到说上帝第几天造太阳跟月亮，按照圣经的记载第四天，如果第四天才造太阳跟月亮的话，那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这个天怎么算呢？我们今天讲一天怎么来，地球对着太阳自转一周嘛，对不对？地球如果绕着太阳转一周，转一圈叫什么？叫一年嘛。如果太阳跟地球都还没有照出来，第一天跟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天怎么算怎么来，这是个问题。还有很大麻烦一件事情，第三天就已经有植物了，对不对？第四天才照太阳跟月亮，那第三天的植物光合作用怎么进行？ 这也是解决另外一个说法，有人认为说那个第一天第二天的天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了啊，很长的时间，所以就把科学上面所找到的空间通通又塞进去了。那如果很长时间更麻烦，第三天很长，也许五千年、五千万年、六千万年，到了第四天才到太阳，六千万年之间的植物怎么办呢？他们靠什么呢？靠神养活他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们，所以植物也是一样，神也养活他们。哎呀，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问题里面制造一大堆的问题。其实包括最早的时候，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样一个真理。其实创世纪一章是诗歌体，你会发现到创世纪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其实讲一个很大的结构。第一天讲什么？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第二天神讲什么？要把天下的什么呀？水分开来，对不对？所以水聚在就有陆地。第三天讲什么？谁把天上的水集中在一起，就变成什么？陆地就出来了。第四天呢，神造两个大光，跟天上的星，对不对？第五天呢，神造水有水里的动物跟空中的飞鸟。第六天呢，神就造动物和什么和人。你有没有发现一二三四五六天这边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一二三做一个架框，四五六填满里面。第一天讲光，第四天对过来两个大光，第二天水分开来，有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第五天对过来，所以有鱼跟鸟。第三天把水集中在一处，有露，露水就出来了。第六天动物跟人出来。其实摩西在讲什么？神讲什么？天地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吗？他不是在告诉你说神什么时候创造，是的吗？他在讲说天地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根本就不是告诉你一个神创造地球或者创造这个时间的一个时间比，不是。摩西根本不关心，那个时候的人也不关心到底宇宙地球在什么时候造出来。摩西写摩西五经最关心的两件事情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他要标示一件重点，就是这个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这是神要启示的重点。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的途径去明白圣经，你就不会落在自己解释圣经里面的那个困境里面去。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虽然它不违反科学。圣经最主要关心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明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讲说地球到底存在多少的时间，你知道在这件事情在科学界上面来讲是非常分歧的。科学家里面两个领域里面都有大量的所谓博士学位精通的这些所谓考古学家。今天的地球有两说，一个叫古老地球说，一个叫做年轻的地球说。古老地球说认为整个地球大概现在已经存在45亿年，这个是古老地球说所主张的。年轻地球说呢，一样的是一大群科学家，他们认为地球只有大概2万年，地球存在的只有2万年，因为碳十四的这个测验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它的准确度就很低。你知道这两说的意义是什么吗？这两说的比例是多少？你把它消掉，消掉，消掉，消掉，它是22500，比一，22500比一的这个落差，这句话什么意思？廖弟兄，你今年多少岁？47岁。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今年43岁，另外一个人告诉你说要22500乘以43，你懂吗？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年龄落差有这么大， 好像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才一岁，另外一个人说不不不，他不是一岁，他已经22万5千岁了。这就是今天科学上对于人类历史起源上面的认知，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科学分两个途径啊，一个叫做起源科学，一个叫做过程科学。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科学家所在的领域叫做过程科学，我们今天通过物理啊、化学啊、光学各方去了解，那叫过程科学。过程科学是什么？这些东西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经过反复的实验之后出现的，这叫做过程科学。另外一个领域叫做起源科学，研究的是最开始的，这里面可能包括化学、考古学啊这些化学。起源科学跟过程科学研究的方向根本不一样。过程科学常常告诉我们是 what 跟 how 氯、钠是什么两个化学元素，它们经过物质化学变化之后就变成氯化钠。起源科学告诉我们的是 who 跟 why， 谁创造，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是起源科学研究。人类对于起源科学的研究的资讯极少，因为你回不到那个古远的时代，它不会在科实验室里面重复的出现过，所以我们只能从化学从一些现象逐渐去推论极少。真正对于起源科学这个部分讲的最清楚的，你必须从神那边得到，因为是他的创造，是他的起源。这部分科学在这个部分的领域上面来讲极有限。我们有的时候一提到说科学跟神学一定起冲突，其实是我们把这两个弄混了。在过程神学这个部分来讲，它跟我们所要圣经所要研究的方法根本不是同一个领域，它两回事情。在起源科学这部分我们谈的是同一个，但是起源科学这部分科学根本没有足够的资讯，所以神学跟科学没有冲突。如果你把它弄清楚来的话，它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你就发现我们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人真的是像进化论所讲的话，会有什么现象呢？如果人的出现真的是因为偶然，真的是一个偶然，完全没有一个有智慧的创造者给我们目是个偶然，而人的死亡是一个必然，对不对？历史历代人都死了，是个必然。在偶然跟必然之间，人就剩下茫然了。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有很多人一天过一天的过日子，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如果不知道你是那位创造者所创造的，你有一个尊贵的生命跟使命的话，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人表现茫然的方法不一定啊，有的人表现茫然的方法是无所事事，整天混日子；有的人表现茫然的方法就让自己忙，不断的忙，拼命的忙，忙到死为止，所以叫忙死。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我们就像一个轮子一样，一天天往前滚滚滚，滚到有一天该我们报道的时候去报道，去哪里报道，也不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不是出于偶然，人是那位创造者精心的创造，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死亡虽然是一个必然，可是死然不是一个最后的结束，我们要回到那位创造者中间去，他我们预备的那个最好的，在这个创造的设计跟将来最好预备之间的这段时间，每个基督徒活得有目标有方向，那叫做容神一人。你就知道创造论跟进化论带来一个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这是神的恩典。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这是我要从这里面跟大家来做了一些报告。那么由于时间是有限的，我没有办法再做深入的再详细的发挥。那么